我这半辈子夏天地阿吉多多全身一动不动的任由眼镜肆意牵引着，看来真的已经爽到意识模糊快要晕了。寸头拍打着我的脸说，
小婊子转心点，还是羡慕你的姐妹被操得爽了吧看来你对你后面的瘦子哥哥不满意啊啊！
瘦子被寸头嘲笑，气得紧紧抓着我的屁股，用力的挺腰抽操着我。
不满意，老子知道你满意，操死你，满不满意啊啊！
接下来就是一波暴风骤雨般猛烈持续的冲击，晃得我奶子不停地打在锁骨和肋骨上，酥酥麻麻的，十分舒服。
我靠，这婊子怎么了？怎么开始？
那边床上，鸡巴还塞在多多嘴里的小辫子，忽然叫了起来。他拔出鸡巴，用手拍打着多多的脸，可多多却依然没有什么反应。眼睛和嘴巴都是半张，胸脯微弱的起伏着。正在操我的两个男人也连忙停下动作，跑到那边床上去查看多多的情况。我被两人松开之后，无力地摔倒在床上，只能歪着头从几条男人的大腿间看到多多的脸。
妈的，别是玩出事了，赶快走。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男人们开始快速地穿上衣服，一个个往门外走去。我还听到有人在说，
妈的，老子还没射出来呢。
我挣扎着爬起来，滚到多多的床边，看到他的样子，真的担心是不是他喝下的药液有什么问题，于是赶忙打电话叫救护车，然后又打给周德生，让他赶快过来。周德生赶到医院的时候，多多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医生说，多多对服用的某种药物过敏，引发了休克。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些什么药物名称了，只记得医生当时要报警，被周德生拦下了。这件事情之后，周德生狠狠地骂了我们，说他对我们太宠溺了，让我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说是要从新立规矩，以后要好好地管教我们。我和多多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直到周德生摔门而去之后，多多才喃喃地问我，
菲菲姐，他以后是不是就不再喜欢我们了？
谁知道呢，我们不过是宠物罢了，我甚至都怀疑周德生还愿不愿意操我们，因为我们被几个街边的混混轮奸了，这和在会所里被他的朋友们玩是绝对不一样的。后来周德生又来了两次，第一次他只是在这里过夜，顺便告诉我们那四个混混都被打断了几根肋骨。第二次周德生来的时候，身边跟着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还是双胞胎。于是我被赶去住在了丽丽原来的房间，双胞胎姐妹花住进了游泳池下的房间。那一夜其实我是和多多一起睡的，我们听着楼上女孩子的笑声、惊叫声、呻吟声，两个人都好久没有说话。
姐，我不想在这里了。
多多突然不叫我菲菲姐了。
姐，其实我叫严菲姐，哼，我才应该叫菲菲吧。 我愣愣地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姐，我这些年当宠物当够了，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我准备换个没人认识我的城市，老老实实地过日子。第二天，多多，不，是闫飞杰，辞别了朱德生和我，搬出了这个他住了多年的别墅。在闫飞杰离开后的一个星期，我也离开了。我和闫飞杰后来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不是正老老实实的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只记得那年他20岁，我搬出了周德生的别墅，无所依靠的住在酒店，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行尸走肉一般过了一个多礼拜，有一天晚上，我游魂一样在步行街漫无目的地走着，看到一个混混在调戏一个女孩子。虽然最终那女孩跑掉了，我却很压抑地愤怒着。为什么？为什么女人就要被玩弄？回想我自己的经历，从傻强到暴君，从黄天意到刘英杰，从周德生到会所里那一个个男人，男人们那么多次把我压在身下，只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肉体。男人真的是有性才有爱，只要身子底下的柔软身躯能够满足他们的性欲，这个就是可以被爱的。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我也要玩弄男人。我无法做到去把经营过我的男人都去报复一遍，所以我选择随机寻找目标，谁想玩女人被我撞上，谁就倒霉呗。接下来2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就是被男人带进酒店，或者自己住酒店。遇到想玩我身体的，我会拼命榨干他的钱包和身体；遇到想玩感情的，我就哄得他晕头转向，享受男人的低三下四。2年多来，我从周德生那里离开时，200多万的积蓄几乎没怎么动，大部分是男人们在为我的生活买单，而我在他们掏腰包的时候，却一次次暗笑他们的愚蠢和悲哀。2011年的时候，我认识了谭培斌，我的生活才开始改变。他是一个画家，共同的专业语言让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他只跟我谈他的油画和他跑过的地方，画里的景色和他描述的风土人情让我向往。于是我开始跟着他天南海北的跑。第一次跟谭培斌出门是去新疆，他开着自己的破车带我游荡在戈壁沙漠里。夜晚9点多的时候，我静静地看他画着落日。那天晚上爬上了我的身体，呼啸的冷风吹起沙粒，不断打在帐篷上，发出沙沙的声音。在昏暗的夜灯下，他细致地把我的衣服一件件脱下，手指很灵巧地游走在我的身上。他的目光专心地跟着手指的方向，赞叹地欣赏我的裸体。